所以该要解决的是情执，而不是理性嘛。理性上知道空，心就不随相转了嘛。所以你要心能够不随妄转，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培养空心的正见，依着这个总空性相。虽然我没有办法别别正空，但是我理性上能够劝自己不要随着相转，不要随着相转，反闻自性，依止觉性，依止你的觉性就好了。知就只是知，如实知有，如实知无，保持这样子的如实知就可以了。然后随着世俗智，随着世俗分别智，该怎么能做就怎么做啊。这个是整个觉性的误入的初心位，误入的初心位，这叫做误入片计所知。这两个合起来加起来就叫做误入片计所知，还没有误入一他起哦，也还不是真的能够证二空真如。你要见一他起，必须要证二空真如才能够证，所以叫见一他，要证真空，没有得到见到位，那是证不了的了。所以不要那么急，道理上明白就好了。你说要去证空性还早，但是要能够去建立一个空性正见总空性相的道理性，这个时候叫做误入片计所知相，知道片计所知本空，你就有个道理性能够劝自己心不随妄转。不随妄转的心要干什么呢？反闻闻自性，回到心念的起处来，知道它是怎么样依他起的，知道它的因缘生，那么因缘清净，果就随着清净嘛，不就这样子吗？所以不用在果上做分别，只要在因上怎么样呢？清净它的因，清净它的缘，因缘都是自心嘛，啊，只要所缘清净，转移就清净，你就可以除了一切的颠倒，究竟涅槃。好，到这里为止呢，只解释了大般若经的前两句，色自性空，不由空故，这边讲成非色灭空。那么至于什么叫做色空非色，牵扯到一段其实感觉上很无聊的辩论，但是虽然无聊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桥段啊，请各位翻到76页。76页这段文，如空者言跟圣空者言有三番的问答，是一个桥段，这个桥段我们快快看过去就好了啊，因为都不是在正说这个真理啊。首先呢，从世俗地的观法来看的话呢，如应者言就这么起一个疑情，他说如果照圣义地这样子理解的话呢，诸法皆空啊，诸法皆空，那么一切法都无有了啊，那个无有的有是指存有，那一切法都不存在了。出虽可，出的意思是什么？对峙，当你要对峙出猛的有执的时候呢，这么说可以，对不对？你讲遍地所知的本空，初虽可，开始的时候你要对峙出门的有知，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，但是理未必然，那个理当然就是真理。从真理面来讲呢，不能够一向观空的，必然的意思是不能够一向观空，它不是完全没有的。比如说你说因着你的身苦所引的辛苦，辛苦没有必要在你的心头插第二支箭，对不对？出虽可耳，可是身受，身受是有的，怎么有？依他有的嘛。你脚盘在那里那么久的嘛，血路不通嘛，难免酸麻嘛，酸麻是这样依他起的，你要不要忍一忍？你不想忍就放脚嘛，你要忍就继续看着他嘛。你用知道不加第二把辛苦的剑的一种观知的情况底下去安忍他嘛，就如实知道他就是身苦嘛，因为腿这样压着嘛，血都不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不会死人的嘛，你在生理上的很多的道理上知道自己可以放心，就如实观空嘛。但是身苦不是没有的，否则你今天是念出了观身不净观受是苦的那些人都在观什么？不就是观这些身受吗？对不对？身就如实正观，他就是依他起，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道理，这样的不会死，他不会让你命断，你就依着你的不受逼恼的空正见如实照见就好，看他如何酸如何麻，对不对？如何像百万护从啊，如身依柱，就如实看见啊。所以理未必然，你不能一向观空啊， 骗自己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能这样啊，不能这样，立位必然。为什么呢？真俗相形，相形的意思是相关带的意思，相对立，就相对，比如说大小是相形的，对不对？高低是相形的，真俗也是一样，真俗也是一样，真谛只是比喻着对着俗谛说俗谛的实相是什么，所以它也是真俗相形。等到那个俗谛的这样向上的执没有了，真谛的那种理解才能够怎么样呢？才能够不立，对不对？才能够不用去立灭，不是说真理去灭它，是不用安立。你没有在俗谛法相当中的执了，所以真谛当中的法性的安立就不需要立了。可是当你俗谛的相执还是在的时候呢？真谛上的法性还是要如实说的，所以此有故彼有，此无的故彼无，是如此观待假理的。所以色空两件事是相关待的，要等色的执，不是等色灭啊，是等色的执灭了，空的观啊才不要立。所以还是要记这么一句话：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还是要这么记。不要把色一法、空一法当作是对立的东西，因为色空都是唯心，依着心假立的，对不对？心只要执色是有，空就必须要有一个道理性来显现你以为的有性是颠倒、是虚妄、是分别，对不对？等你如实照见，你这个色法是依他起假名立的，你就不会执色有自信，于是你无自信的空正见还要不要立？就不用立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色灭，色如果色执已灭，空就不需要立了，你何必再立一个观字干什么呢？故非本来色体空也，这就是色空非是的意思。色的色真实性的空，不是你在色的迷味当中的色自性，你不能说是没有，你不能说是一样，你不能说是一。你说是一的话呢，那就是泛滥繁盛。很多人就是学如来藏学到这里就变成这样，我的见闻觉知性就是真如，那得了啊，那我今天的六世门头都是真如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烦恼就是真如了，那我烦恼就不需要断了，我就顺着烦恼继续荼毒你的身心，继续随着妄转了，是这样吗？那这样的凡位就等于圣位了，你就不需要修行了。如果犯凡滥凡成圣，这种之见就错误。所以他说啊，出虽可耳，破出猛的有执可以，可是如果你一向观空的话呢，那会变成恶取空、断灭见，连圣道、连真理通通坏灭。连佛、连圣人出世啊，连佛法的宣说、连止观的修行，通通破为不必要有了。所以故非本来色体空也，色体本来不是空的，是依他有的嘛，是依他有的嘛。你在当中所生的苦，是你今天另外立的四自性执为实有、颠倒妄执而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开始破了那个假名之后呢，不能够怎么样呢？不能在依他起当中说是没有嘛。于是你要断掉在依他起当中烁烁的安立种种的偏立执，这叫做断依他。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字，也是经常会有误会。好，那么如应者言，这个世俗地的角度来提出这个疑情。那么圣空者就举了另外一个观点，老实说一句话，此空呢，这个我们所讲的空性呢，非空也非不空，所以那个空不空是两件事啊。此空非空也非不空，我们所讲的色性空呢，这个色性的空呢，它不是空也不是不空，它是怎么样讲的呢？它是翻迷味的对色，到了悟味的时候呢，说色自性空，这个话翻成白话应该讲的这么完整才比较容易明解。这个空性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翻，就是把迷味的对色 把迷味对色所生出来的色自性值，等到悟味，等到你悟空性的时候呢，说这个色的自性是空。所以这里的空是指这种空，是指对治空，对治你在迷味在对色上所执的色性。到了悟味的时候呢，说这个色性其实是空的。不是指这个空是实空，非此空言即定为空，不是说这个空真的有一个自性是空。如果你以为这个空有自性的话呢，这个空的自性也要空，对，空亦空故。那么这边所讲的自性都是指一眼四安立的自性，色法的自性都是依四假立的，空又观待于色执，说非色有空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色自性空，就知道你以为的非色说空的空，那个空的自性也是事所安立的，事所变现的，何必又在妄执有空呢？所以这个空也应该要观空啊。好，这又是第二重烦，所以再见到泛滥啊，这个滥繁盛的这个说法，如应者也又起了另外观。若因缘色自本得无，那个缘色指我们在迷味的时候，我们在迷味的时候呢，把事所生的色叫做缘色，眼根所对的色那叫做对色，事生时带的相分色那叫缘色。啊，请把这个字词分一分。刚才我讲对色，对不对？那个对色是眼根所取的色。啊，那是外四大所立的色。我们这边所讲的缘色是指四生时代比起的那个相分色。如果这个相分色自本都无，那应诸渔夫先来智者。先来意思本来的意思。那么一切我们今天在迷味的时候的一切的凡夫本来一直都是智者咯。对不对？因为他就可以看到缘色是空哦。就是因为他不知道缘色是空嘛，所以才要学习这么多的东西，还要修学止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缘色说空，这缘色是什么？依他起的，是你四心嘛，那个缘色就是你四所变现的嘛，它的体是四心嘛，就像是镜子体里面的黄金，镜体里面所现的垃圾，那个像不是没有啊，那个缘色不能说没有啊，因为它的体是谁？体是镜子没，对不对？当你不晓得镜的实性的时候呢，依着镜的实性所显的这两种色的差别是没有，因为同一个性，可是镜体的性不能说是没有。所以是则凡圣护是圣般，自处是自实为谁迷呢？那么如果你说原色本来无的话啊，如果你四生时代比那个相分色如果没有的话，如果迷味的众生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那迷味的众生就不需要修行了。迷味众生不需要修行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来就是圣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成佛就躺着干就好了。所以凡夫本来就是圣人，那圣人另外再去追求涅槃，那涅槃他就是颠倒了，所以圣人就变成颠倒的凡夫了。所以凡夫就没有他所颠倒的原色，那么追求涅槃的圣人去追求涅槃，不就是变成另外一种颠倒吗？所以凡圣护是圣凡，那到底圣人要叫凡夫还是凡夫要叫圣人呢？到底谁应该叫谁呢？所以自处是自实为谁迷，到底谁应该叫谁啊？好，谁应该要令谁开悟呢？好，这是第二段话。好，从圣意的角度又看另外一句话啊，是如来藏学者最爱讲的话，圣空者言烦恼成绝分，生死即涅槃。有人以为的无二就是这个意思，乃至于说啊，尘劳之愁，愁就是种类，那些零零种种的尘劳事呢，都是什么如来的种，诸众生等种种不得告老相，本来即灭。到这里为止呢，是我们讲那种无二的大方广道人最爱讲的话。那么如果这以上这四句话都成真的话呢，岂非渔夫本来就是智者？渔夫就指我们这些二乘也好，或者是颠倒外道凡标准凡夫，那不是本来都是智者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处在迷味有烦恼有生死的过程当中，担待很多的尘劳种类的时候，在三界当中做五十八处的种种不得嘎罗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就是已经涅槃的圣者了吗？难道是这样吗？ 那如应者焉，从世俗利的角度再翻，他说若许色事把色事夸乎，有意空理把空理夸乎。如果你把色的事相跟空性的真理两件事情当作是有别的话，那你根本不要理色事的迷嘛，对不对？直接取什么空性的空的法性就好了，可舍色迷而求空物就好了。既然空本来就是色的实性，那么智就是愚咯，智就是愚咯。那么求智舍愚啊，岂非颠倒啊？求智舍愚，你要求开悟，你本来在迷位的时候就是开悟的，你为什么要求开悟呢？啊，求开悟离了烦恼的位，离了生死的位，离了尘劳的位，离了众生的位，那不就是一种颠倒吗？那求这种涅槃，求修行，求修止观的人，那些圣者不就是变得凡夫的颠倒吗？那些不修行的凡夫，难道他就在色位迷位的时候就以为他真的是真的就是所谓的觉分，跟真的就是所谓的涅槃，真的就是所谓如来种，真的就是所谓的本来即灭，难道是这样吗？何必要厌生死而求取涅槃？苦乐没有差别，为什么要求离苦而得乐呢？渔夫的生死已经就是正涅槃了，圣者何必再另外去求涅槃？不就另外集成邪妄了吗？啊，这几段话其实都是一个意思。啊，当以为别色别空的时候呢，这种颠倒会重重妄力。所以圣空者言：俗世迷悟，求胜去凡，真理色空，何成取舍？如果俗谓的有无意义都只是迷悟的分别之外，那你求胜去凡是一种颠倒。你在真理当中所安立的种种不离心的色跟空，何必又有取有舍呢？好，做个移情，好，开始相翻了。所以回到如应者言，开始讲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菩萨随顺慧通方便善巧波罗蜜多，到底中道实相用唯识的三相说，怎么样能够如实说空，如实之有呢？好，底下这段话就是这么解释了。若许识别亦说即空，当你是有种种差别相随心假立的时候呢，就知道是即空的。当你在说原生的时候呢，就在说自性空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识别就是原生，即空就是自性空。当你正在说种种假立的原生法的时候呢，不就在说自性空的道理了吗？那么聚圣义中自成矛盾，何必在圣义中自己在生矛盾的 见地呢？因为物者知色即空，其以物者不悟，反而不悟空色。精勤圣者可名可伤，懈怠愚者就可心可乐。这个是颠倒的啊！就反显前面的三段问答都是颠倒事儿。真正怎么样说才能够如实知如实见呢？如是尊言，云何菩萨随顺慧通啊，一切的有无方便善巧波罗蜜多。这是在《瑜伽师地论》当中啊所谈到的一种菩萨度众生说法的方便啊，说法的方便。他说啊，若诸有情于佛所说空性经典，这空性经典指的是谁呢？般若经。般若经当中呢，它的总空性相的中义就是底下为冒号，底下荧光笔画下来四句话，一切法是总标句，通用底下四句。第一句是讲一切法皆无自性，第二句是一切法皆无有事，第三句话是一切法无生无灭，第四句话是一切法皆如幻梦。啊，这边说安立的法句跟解释密经有一点出入啊，不过 OK， 解释密经是怎么讲呢？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啊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即净，自性涅槃啊。那我们不去管，我们就依着这样了。慧济法师所引的这个大般若经来说，空性经典的总标义啊，其实就是这总空性相这四句，一切法四个相，哪四个相呢？皆无自性，皆无有事，无生无灭，皆如幻梦。我拿来会通一下唯识观，皆无自性指的是谁呢？依他起。皆无有事，事就是相啊，原生的相就是遍计所知。无生无灭就是无为，无为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圆成实，二空真如。因此说它非实有非全无，因为不是实有不是全无，我们只好说一个比较中道的话， 就说一切法 皆如幻梦。由这个幻梦等依他起的八种譬喻当中，知道他本来就是原生无自性，种种的相都如幻梦一样的假立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大般若经的这三句色自性空，这边就讲成了吗？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不由空故，它的相依他起在上面施设的，所以呢皆无有事，相也是假立，对不对？事相也是假立，对不对？色空非色，无生无灭，原成实，二空真如。因此之故呢，总说一切法皆如幻梦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就总说最后一句话：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大概是一切般若经典当中的总空性相、总标义。底下别别解这四句。如意识等法不能解了，菩萨未必如理会通，应告彼言。这就指我们《解释密经》所讲的五事不足的人啊，因为他的福德智慧资粮呢不具足，经常就依着自己的世间分别事呢，只有知无，说一说一。所以为这种五事不具足的人呢，当然你的根够力，一知道他就知道非有非空，对不对？就入中道实相，那那种人不由分说，不由分说。为了怕在空上面执空见的人呢，那对恶取空者，对五事不具足的恶取空者，所以五事不具足，有人说五事不具足是指唯识观的人，不是，是指那些恶取空的人，才用唯识的三相说来让他恶取空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，为他用所谓的菩萨随顺慧通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来度这些恶取空的人。恶取空人因为五事不具足，有了错误的空见，那对他要怎么解释呢？应告彼言，应该这样跟他解释。第一句话，此经不说一切诸法都无所有，所以你把空讲成无所有就是不存在，是错的。我们讲的空性是讲真如法性、离言法性、圣意自性，是指这个东西，不是指一切法的存有性。存有性不离事，不离事，你说它实有不对，你说它全无也不对，你顶多能够讲皆如幻梦，这是语言使用上的一种约定成熟。所以没有哪一部经，没有哪一部经跟你讲一切诸法都无所有，都无所有是都无所有自性，都没有你以为事相的自性。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，不能讲它不存有。存有性不离你的事吗？不离你的事，你怎么可以说它实有？你怎么可以说它全无呢？怎么？所以要这样的认识。所以他只是说什么？但说诸法所言自性都无所有。那最重要是所言自性，不是依着你事在安立有种种见闻觉知的假说为有为无的种种安立事。那如彼所知皆无所有，是如彼所知一言假立，如彼所知的那些自性都无所有，而不是说一切法都不存有。所以因此说啊，经上说啊，诸法皆无自性，诸法就是一切法。好，到这边是第一句话啊，解释大般若经的第一句话，一切法皆无自性。第二句话那个后面的解释跟前面的那个金句有点不太一样，前面的金句叫做皆无有事，那事最好加后面一个相啊，都没有你以为的那个事相可得啊，这是这个意思啊。底下是这样解释啊，虽有一切所言说事啊，其实这句话很重要，有啊，有那个事啊，那个事相是什么？不离事有。所以虽有一切所言说事，请旁边注明一下，这些言说是怎么来的？不离事有，都是你事生时才见其有无的嘛，不是吗？你事不生的时候你怎么会知道它有无呢？推论之，意念说，对不对？纵使如此都不离开言说事有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一切说有说无都不离开你的事案例。虽有怎么有？依事而有，依着事假立，这样子说有的。所以这个有就不是实有， 所以一直比，比就是这个意思，比就是虽有一切所言说是，这就是依他起嘛，就是因为依他起咩，所以依他起当中说有说无的嘛，所以一直比，比就是那依他起的那个东西，故诸言说转，那个言说就是见闻觉知六识生相，依着有见闻觉知六识的四言说相，转就是发生，你的六识的原相就这样发生了，就这样发生了。然彼所说可说之性，这种四言说所安立的四相的自性，可以说是自性，这个自性请加上两个字，言说自性，可以说是一言的或者是言说的自性，可以讲成那个四相的自性是言说自性，可以这么说，可是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，不是那个四的真实自性。哦，原来是我赋予的意义嘛，是我赋予的嘛，不是他告诉我，不是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。啊，所以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，他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因此经上才会说诸法皆无所有。啊，你把所有改成有是。啊，他不是如你像那样认定的，不是以为你认定那个样子有的，那个是你是假立的。这都我经常讲，我们现在礼拜三的课又开始了，我心里面就马上跟自己嘀咕，我这些话讲的都快变锅巴了。不过锅巴会一会还蛮香的，就是了，看能不能讲的比较能够让自己哎，可以更善巧，或你们能够比较懂一点而已。就是这样，所以话来换去就是这样，你把这个道理真的弄熟了，问题是什么？还是要回来修止观呐、啊，体会，真的要去体会，在自己的心起灭，一生假立习出入的相当中，观一切的观，他一切一切的观待假立，能够随着心在相上，向上，随着这个相反观这个道理心，把心放在道理心当中，不要随着相转，练习那个不随相转的本事，那个本事就是止观，啊，好，因此说啊。诸法皆无有事，对不对？都没有你以为那个样子，你以为的那个样子只是你以为那个样子而已。对不对？好，你换一种说法，你会让你的心定下来，定下来之后呢，你会去解析它的因缘事，在因缘事当清净，果相就清净，你的心就不会随着妄转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最如实的态度啊。那么本经所讲的不增不减，也就是为师的中道实观，其实他的态度就是这样。好，底下呢就来开显圆成实了。那么比一切法所言的自性，道理上既然本来就是从本以来都无所有，那个所言的自性就是事所假立的自性，既然在他的依他起当中本来是没有的，本空的，那么你以为有的东西从哪来，当何所生，这边多加个问号。那么既然不生，等到悟位的时候说无，当何所灭呢？对不对？其实无灭就不需要讲了，你悟无生之后，无灭就本来不需要说了，只是又要相翻，有人知道色无了，在无位的时候又说一个无性，因此之故说当何所生，又要多加一句话当何所灭，因此之故变成第三句话，因此说经上说诸法一切法无生无灭，无生无灭就是二空真如，对不对？依他起生自性空，譬如指相本来空，两种空误入二空真如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能够用这样子二取空的证件去照见五蕴，照见十二处，照见十八界，照见十二支缘起，你就可以如实显现四圣地的现观。好，这边是解释第三句，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句话，又皆如幻梦。皆如幻梦这句话，有人讲幻梦等于空，不对啊，幻梦是非空非有啊，幻梦是非空非有，再更进一步真实讲一句话，不是实有，但也不是全无，再更进一步讲，你要如实知有，如实知无，说有无可以，说非有非无也可以，但是要观待什么道理来说。好，底下就是讲这两边呢、啊， 又如幻梦，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非如显现。为什么讲显现？显现我两个字特别标出来。显现是怎么样？显现就是我们隔壁那一行，渔夫言说串息势力所现。你只要明白一切相的显现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渔夫就是指我们的不了二空真如的凡夫啊，由我们的言说，言说就是见闻觉知，就是六识啊，因为我们串习六识的势力，那个后势力所显现的，都是我们串习这样来的。它不如我们渔夫言说串习势力所现那样子的如实是有，所以非有是这样理解的，不是像我们。既然那个像的显现是我们言说串习势力所现的，那么就不是如其显现那样子的有没？对不对？就是非实有。这句话就讲非实有。非实有就是如实之有，如实知道它就是这么有的。怎么有的呢？我们这种言说串习势力所现，不离实有的。你知道它不离实有，所以知道它有是知道依事而有，不离事有，所以知道它的有就不会执为实有，对不对？不会执为实有，你就不会起正义执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话翻来翻去啊，都是这句而已，都是这句而已。又如幻梦，非如显现。显现就是指我们的言说串习势力所现，也不是，另外说一遍，也不是一切幻梦行执都无所有。行是指他的依他起啊，执是指他的本质性啊，原成实啊，都不是。你不能说他的依缘，那个幻梦的相上，他的依缘二相啊都无所有，你不能讲，你不能讲依缘二相都无所有，这个话也不能说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一切幻梦的行执都不能说他无有呢？请翻过来78页，亦非一切诸法圣意离言自性都无所有。因为幻梦的行执就是一切法的圣意离言的自性。一切法圣意是什么？依他起性，这是世俗谛。离言自性的无二性是指圣义谛，这真俗二谛你怎么可以波无所有呢？由这个幻梦事上所显的真俗二谛，俗谛上的依他起性，圣义谛上面所谓的离言自性，你都不能够说是没有。这叫做非无，一缘非无啊，真俗二谛尽不能说是没有啊。幻梦事虽是幻梦，幻梦的相是本空，所以你不能够执为实有。它的有是不离开事安立为有的，你不用争议它的自性为有，因为它的自性是事所安立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何必起执呢？你知道不应执有，你就知道也不是全无。为什么呢？在幻梦相上所显的行执，也就是诸法的真俗二谛尽，并不是都没有的。这就是误入非无。你知道不是没有，就是如实之无。无是怎么无的呢？无是知道它是由幻梦相上所显的。你不必要另外立一个圣义谛的见，见也是假立，对不对？可是相上所显的一元性真俗二谛尽是实有的，是实有的。这样呢，你就不会起什么？不会起减损之，这叫做如实之无啊。那么由此误入冒号。所以前面讲什么呢？诸法皆如梦啊，幻梦。完整的讲，一切诸法非有非无，非有加上非实有，非无加上个非全无。所以非实有，那个有是因为不离事有，所以它不是实有。非全无是指它的二谛尽，它所显现的两种道理你不能说是没有的，因为你知道它本空，所以你才误入二谛尽嘛。所误入的二谛尽是实有的嘛。所以这种幻梦事呢，犹如幻梦，其性无二。其性无二。无二俗谛讲就是非有非无叫无二。从圣义谛讲呢，它也不是没有一元二谛尽，在幻梦事上虽然相本空，可是二谛尽 并不是没有，这七性无二。因此之故，因为一切法不能说是实有，不能说是全无，它如幻梦一样的七性无二。因此之故，大般若经上说一切法皆如幻梦，这解释第四句话。好，最后结归，你误入这三相之后，你应该要有什么生命的态度呢？如是菩萨普于一切诸法法界，当然遍指蕴处界、舌之缘起、四圣地境，乃至于一切的自断门呢？你于中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呢？不取少分，不舍少分，对不对？因为能取的也是心，所取的也是心，你怎么能够自心自取自心相呢？对不对？无所取了，又何来可舍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不要把它讲成两件事儿。不取少分，其实就是不舍少分，但是也就是不起不做争议，也就是不做损减，无所失坏，这样才不会失坏。加两个字，不会失坏中道。所以一向说空不对，一向只有也不对，你不能失坏中道。在解释密经就讲，不能失坏两种啊，不能失坏法相，也不能失坏法心。你不能在法相上一向只有，你不能失坏法心，一向说空。法相一向只有不对，法心上一向说空也不对。相上可有可空，性上可有可空，都应该用中道两边化，如实之有，如实之空，不做争议，不做损减，这种态度才是对的。唯识家在论点当中说一切法都同时说有，同时说无，在一元上说实有，在片地上说是实无。由此呢，同时一法，每一法上面都显有无中道，所以它麻烦，它繁杂，可是它详细，它让你不要脱垂，不要自以为是，所以它是诠释一切法的一种会通的方便善巧，让你会通有无，让你悟入中道实相。这种诠释方法真的是一种呵护我们众生心的一种方法，这样才能够不失坏中道。如此之故啊，若法实有，之为实有。实有者指的是什么呢？二谛境，旁边注明一下啊，在二谛境的道理之上，你要如实之有。在二谛境当中的迷位所安立的相本空呢，若法实无，是指遍计本空这件事儿，知为实有，知为实无，你要如实知道它是本空的，该是本空的，如实知它是本空，知道它是二谛境实有的，如实知道它二谛境实有，没有二执，却有二取空的真理，安住法性，降伏其心。这种开示呢，这种解释般若空性的说法，是为菩萨随顺会通方便善巧，是解释中道空一种最殊胜的解释方式。好，底下呢再来做一点点广分别。以上这段的解释啊，因为这段解释它其实一个字没有增减，就是引自于瑜伽师地论啊。底下的话呢是魁寂法师的解释。魁寂法师又解释瑜伽师地论这段话，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：“此经义说啊，一切于夫如言所知，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。如言所知实有，都是你在言说安立事实上只以为实有的。因此，对于如言所知的实有是怎么样可以认定它呢？诸法之性如实幻梦，皆无自性，都无有事，无生无灭，只是把前面的话不同的安立而已。所以把诸法之性一直到无生无灭这边夸胡起来。”可说后面加个冒号，